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高考人数连降两年背后的社会巨变，第二个是台湾名医陈饶丽案揭示两岸器官交易网络，第三个是美国经济到底怎么样，尤其是制造业。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3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中国现在已经是6月4号，那么今年的6月4号是1989年的64舰37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3号发表声明，声明的题目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7周年。声明的全文是，6月4日世界迎来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日。37年前，中国共产党命令军队向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数千名和平示威者开枪。那些失去生命的中国学生、工人和普通民众行使自身应有的权利，要求民主改革并追究腐败责任。我们缅怀所有遇难者，向他们致敬，并铭记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任何形式的审查和封锁都无法抹杀历史。那些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基本人权而牺牲的人，终将获得历史的公正评价。另外，人权观察6月1号发表公报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加紧努力抹去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记忆，同时加强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控制。人权观察督促中国政府采取六项措施：第一，停止对六四事件的审查；第二，允许举行纪念活动；第三，向遇难者家属提供赔偿；第四，追究责任人的责任；第五，进行独立的公开调查；第六，释放因追求真相而被问责、被关押的人士。这是我们的第一条头条新闻。第二条新闻，BBC 报道，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6月2号宣布吊销台湾知名肝脏移植科医生这个陈饶丽的医生执照。陈饶丽长期协助台湾病人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并从中获取中介费用。2024年7月彰化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陈饶丽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五年，罚金16万美元，并追缴违法所得47万美元。陈饶丽成为台湾第一位因涉及非法器官买卖、移植、中介而被吊销执照的医生。那么这些案件揭开了一条20多年来两岸跨境人体器官交易网络。根据法院判决，从2008年开始，陈饶丽陆续安排了11名台湾病人前往中国接受肝脏或者是肾脏移植手术。在这11名病人当中，两人手术后不久死亡，6人存活的时间从9天到4年不等。目前仍然存活的人只有3人，其中一名病人支付了45万美元接受肝脏移植，却在手术后不到2个星期死亡。2022年有民众举报这个器官买卖网络，彰化地检署随后展开调查，并起诉相关的医生和中间人。这就是台湾第一起针对境外非法器官买卖的中介案件正式提起诉讼。法官判决书显示，这不是个单个人行动，而是涉及到两岸医疗人员合作的跨境人体器官交易网络。陈饶丽过去曾经担任中山医学大学附属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台湾有名的移植外科医师。那么调查发现，陈饶丽在中国合作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叫张运金，还有一个是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科的主任叫明英姿。 请大家记住这两家医院，一个是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一个是中南大学的湘雅医院。这两家医院贩卖人体器官啊。陈饶丽负责介绍台湾病人去这两家中国的医院接受器官移植。那么病人支付的费用从$100,000到450,000不等。那么其中肝脏移植费$30,000啊，这个肾脏移植费用是$30,000，肝脏移植费用$580,000。法院认定陈饶丽每完成一宗器官移植交易会收取$28,000的中介费。部分案件收取的中介费甚至高达$240,000。那么这起案件不仅导致陈饶丽失去了他的医师的资格，也让长期存在两岸之间的器官交易网络再次受到关注。根据台湾的法律，任何涉及器官买卖、介绍或者中介都属于违法行为。台湾近年来持续的加强对境外器官移植的监管，并且要求接受海外器官移植的患者申报器官来源，防止非法器官交易和器官买卖行为。我们之前一直都听说啊，中国大陆有庞大的人体器官交易，我们没有，中国的媒体不报道，但是我们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到，这件事是真实的啊，中国真实的存在庞大的器官交易市场啊，这是个非人的行为啊，这是个不道德的行为。第三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众议院6月3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了战争权力决议啊，限制美国总统川普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对伊朗发动战争。这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国会第一次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限的决议。战争权力决议的内容指出，除非国会明确授权或者美国以及盟友遭受迫在眉睫的攻击，否则总统应停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撤出参与敌对行动的美军部队。有四名共和党的众议员加入了民主党阵营，投下了赞成票。马西议员指出，肯塔基州民众已经厌倦了高油价以及不断上涨的化肥成本。他认为众议院通过决议反映了选民对战争的不满。福克斯新闻5月底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60% 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支持的受访者占 40%。不过这项决议距离真正成为法律仍然有很长的距离。美国参议院尚未通过相同版本的法案，即便两院最终通过，川普总统仍然可以动用否决权。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菲律宾的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6月3号表示，他们正在调查南海黄岩岛出现新的结构物的消息。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说，他收到关于黄岩岛新构造物的原始信息。总部位于美国的海事监察组织海洋之光提供的视频显示，黄岩岛环礁入口附近出现了一处构造物。2022年中非在黄岩岛对峙之后，黄岩岛事实上是由中国控制。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发表声明说，菲律宾政府严肃看待任何可能影响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动态。工作小组正在使用监测工具确认新构造物的实际情况。西菲律宾海是菲律宾对南海专属经济区水域的称呼。那么黄岩岛位于菲律宾西岸外海大概200公里处，是重要的渔场，和中国海南岛最短的距离大概是874公里。第五条新闻， 明报报道，中国科普博主葛同学掀起的学术打假风暴之后，北京大学教授饶毅5月11号在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发表《中国科学何处去》的演讲。他指出，中国学术不断创造世界历史记录啊。饶毅演讲的视频最近在互联网上广泛的传播。饶毅是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也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发起人之一。饶毅公开建言改革中国的科技体制，建议中国科技部只管政策，不要直接管理经费啊。饶毅表示，中国学术不端创造世界历史记录，不只是因为中国科研体量大，导致违规数量多，更重要的是学术不端比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回顾历史，英国和法国百年前也只有少量的学术不端，美国在科学上升期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舞弊。饶毅指出，中国很少对学术不端采取惩罚措施，如果老师带领学生舞弊，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就会对各行各业造成深远的危害，远超过对科学本身的损害。饶毅呼吁高校和国家机关加强监管和惩罚力度。饶毅还指出，近30年来，中国建立了以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院士头衔为核心的利益回报体系，而这些头衔和个人单位的经济利益、权力深度绑定，使得科研追逐成为追逐利益和晋升的途径，而绝不是探索科学。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来自推特的消息指出，上海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因为离婚案产生了财产纠纷，他们要求分割9870万现金和14套房产，要求分割，引发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调查。上海普陀区法院的民事裁定书显示，两人在1976年结婚，2007年协议离婚，当时没有分割财产，男方在国企工作，2016年在国电集团退休，级别是副厅级，女方原为徐州公安人员，2006年调入上海公安局普陀分局，但是长期没有到岗，后来退休。2023年男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夫妻共有财产，包括14套房产、9870万现金、股票、理财产品。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为了争夺财产，各自披露了对方隐藏的财产，财产总额不断的增加，然而每一项财产都无法提供合法的来源。法院认定案件涉及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与双方的合法收入不符，而且缺乏合法来源的解释。考虑到两人都是国企单位和国家机关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法院决定将案件移交给公安和纪检单位处理。这意味着原本的民事离婚案件直接转化为刑事调查，这两个人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成为职务犯罪的调查对象，结果双方的离婚财产清单也就成为官方调查职务犯罪的重要证据。这叫什么？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真是奇葩。第七条新闻，中国数字时代最近刊登了一篇历时6个月的卧底调查报道。这篇报道揭露了 Telegram 平台上长期存在的一个简中社区，叫恋童癖网络。调查显示，这不是个体间的秘密交流，而是一个规模庞大、长期存在并持续扩张的地下网络社群。调查指出，这个网络的核心群组常驻成员超过4万人，规模非常的大。调查人员识别出的 大型中文恋童群组，其中包括百丽宫超过20000人， Only 语族接近19000人，黑洞观察室超过16000人，诺亚方舟超过10000人，基地大群机器人月活用户超过10000人，泉水叮咚9000名成员，父爱幼稚园拥有6000名成员。那么这些群组彼此连接，相互导流，甚至使用这个，即使部分群组被封禁，也能迅速的重组重建。所以呢，整个网络长期保持非常活跃的状态。调查发现，这些群组的成员有幼儿园教师、早教机构的从业员、护士、家教的老师，还有未成年的亲属。他们都是儿童日常接触的人，而这些人的身份，因为他们拥有接触未成年人的机会，也更容易隐藏自己。简中社区恋童癖网络中的群组讨论内容，早就超出了所谓的兴趣交流范围。不少成员公开讨论如何接近儿童，如何利用家庭关系和教育机构获得接触的机会，以及如何降低儿童警惕心理等等问题。一些讨论甚至已经涉及到针对未成年的犯罪准备和犯罪经验交流。调查还发现，这些群组不仅传播涉及未成年的图片和视频内容，同时还承担成员的筛选、图源资源交流、信息共享和渠道分发等功能。整个网络已经形成非常非常成熟的运行模式啊，而且具有不断的扩张的能力。这意味着简中社区恋童癖网络，它已经不单纯是个网络问题，它也不仅仅存在于 Telegram 的网络平台上，它已经延伸到家庭、学校、培训机构，以及儿童日常生活接触的各个场景当中。对于未成年来说，他们的风险不只是来自陌生人，很可能来自身边能够长期接触的人。报道指出，当前中国网络治理当中，大量的监管资源长期集中在政治内容、舆论管理和信息审查，而针对未成年的性犯罪网络，系统性的打击和长期治理明显不足。结果就是一个拥有以万计成员啊，具备扩张能力的地下网络，能够长期存在并且持续的发展，这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啊。第八条新闻，美国之音报道，联合国大会6月3号选出5个新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立尼达多巴哥、津巴布韦啊。那么新当选的非常任理事国任期2年，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就安理会全称叫安全理事会啊。那么安全理事会决议对所有的国家有法律效应，但是联合国大会并没有啊。安理会总共有15个成员国，其中5个拥有否决权啊，它是常任理事国。那么美国、法国、英国、中国、俄罗斯啊，那么还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那么它的席位按地区分配啊，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换5个啊，那么由193个国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那么当选必须获得2/3以上的支持。另外，德国这次在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中失利，第一次没有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把这个结果形容为一次苦涩的失败，他指责俄罗斯在选举期间游说各国反对德国。第九条新闻，法新社报道，韩国中央选举委员会6月3号公布地方选举结果，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在韩国16个 广域市长和道知市啊，这个选举中赢得了13席，大胜啊，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那么备受关注的是首尔市长选举，由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郑元武胜出。那么这次地方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以来第一次面对全国性选举考验。分析认为，共同民主党的胜利和李在明持续保持高支持率有关。那么目前李在明的民意支持率超过60%，非常高啊。这个跟日本跟韩国都一样，都是执政党的支持率相当高。李在明执政一年以来，推动务实外交，改善和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的同时，也和美国达成了新的贸易协议。韩国经济表现相对稳定，什么相对稳定？非常好，好吗？不是相对稳定啊？为什么？因为人工智能芯片产业发展带动股市上涨，也为执政党加分啊。那么相比之下，保守派国民力量党持续受到前总统尹锡悦戒严风波的影响。那么国民民主党，国民力量党党内缺乏能够整合各个派系的领导人物，他遭受了严重的挫败啊。那么选举结果显示，韩国政坛天平进一步的向执政党倾斜。那么保守派短期之内还难以走出低谷啊。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美联社报道， CBS 有个节目叫60分钟时事杂志啊。60分钟时事杂志新任执行制片人叫比尔顿啊，6月2号解雇了主播佩利啊。原因是在比尔顿上任的第一天举行的员工会议上，佩利当面质疑比尔顿的专业能力，并批评比尔顿的上司啊 ,CBS 的新任总编辑魏斯正在毁掉60分钟节目。60分钟时事杂志创办于1968年，它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啊，电视新闻节目或者是时事节目啊，也是 CBS 的旗舰新闻品牌。那么佩利获得过51座艾美奖，4座皮伯迪奖啊，是美国新闻界教科书级别的传奇人物佩利啊。佩利就是一个这样的传奇的记者被解雇。他被认为是 CBS 新管理层向美国总统川普示好的表现。CBS 的新老板就是艾里森的儿子叫戴维·艾里森。艾里森父子都是川普的支持者。艾里森的天舞传媒2025年8月收购了派拉蒙，派拉蒙就是 CBS 的母公司。那么与此同时，川普和60分钟的矛盾由来已久。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60分钟时事杂志播出了对副总统哈里斯啊，就是我们翻译叫贺锦丽的专访。川普就起诉 CBS， 说节目通过剪辑帮助贺锦丽塑造有利的形象。那么为了推动天舞传媒并购案获得批准，派拉蒙和川普达成和解，并且支付给川普1600万美元。那么这个决定当时在 CBS 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埃里森完成收购之后，他就任命卫斯出任 CBS 的总编辑，并且对 CBS 的新闻部门展开大规模的整肃啊。那么过去几个月 ，CBS 的资深新闻主管、记者、制片人相继离职或者是被解职。CBS 的记者、编辑对新的管理团队日益不满。到了今年的6月1号，在60分钟的全体会议上，佩利和比尔顿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啊。佩利发言结束之后，现场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啊。一天之后，佩里就被炒掉了啊，就被比尔顿炒掉了。佩里说， CBS 的新老板艾里森为了讨好川普总统，正在放弃60分钟时事杂志作为美国新闻业标杆节目的独立地位和传统价值。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 美国2025年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下跌到了全球第64位，一年跌了7位，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排名。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国媒体面临的政治压力明显上升，新闻机构的独立性和编辑自主权正在被削弱。第十三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威尔6月3号访问澳大利亚，并且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威尔在会后表示，所罗门群岛将重新审视和中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并寻求与澳大利亚签署全面战略条约。这是近年来南太平洋地区最受关注的地缘政治变化。所罗门群岛人口只有70万，但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罗门群岛位于连接南太平洋和亚洲的重要海上通道，它距离澳大利亚只有1600公里，那么中国长期把所罗门群岛视为进入南太平洋的重要突破口。威尔三个星期前，就是5月15号出任所罗门群岛的总理，他长期批评前总理马内莱过度的依赖中国。马内莱政府和中国政府2022年签署秘密安全协议，根据后来流出来的协议草案，中国可以向所罗门群岛派遣警察武警。协议签署之后，中国警务顾问陆续的进驻所罗门群岛，还把文革的这个枫桥经验输出到所罗门群岛。美国和澳大利亚担心这项秘密协议会给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创造条件。那么如今随着威尔总理上台并宣布重新审查对华安全协议，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担忧会有所下降。不过太平洋事务专家认为，威尔政府更可能采取平衡的外交策略，在中国澳大利亚之间寻求最大利益，而不是完全倒向任何一方。这是第十五条新闻。 ADP 公司6月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营企业5月份的新增岗位有 12.2 万个，高于4月份的 10.5 万个。那么就业增长主要来自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那么这两个行业总共新增加了57000个岗位。贸易、运输和公共事业增加了36000个岗位。那么 ADP 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场在高利率和通胀压力下仍然有韧性。另外，美国劳工部6月2号发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美国4月份职位空缺总数达到762万个，环比增加了73万个，暴涨了73万个，这是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还显示，美国4月份招聘人数是511万，环比减少了42万。那么招聘率从3月份的 3.5% 降到了 3.2%。 路透社分析指出，美国4月份职位空缺增加，但是招聘下降，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全面的升温，这更像是什么慢招聘慢裁员的状况。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先来讲第一个主题啊，美国经济到底什么状况啊？尤其是制造业。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6月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服务业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54.5， 三个月的新高啊。那么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前天公布的美国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54，创下4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你可以看服务业、制造业这两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的表现都出人意料的好，尤其是制造业，制造业的 PMI 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啊。那制造业的新订单、生产活动以及积压的订单的指标同步都在改善。与此同时， 标普啊公布的美国制造业 PMI 也上升到了四年来的最高水平。纽约联储和里斯满联储地区调查同样显示，美国的订单和出货量明显的在增加。对白宫来说，这正是川普总统一直期望看到的数据。那么过去两年，美国的制造业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收缩状态，就是50以下。那么现在呢，多项指标同时转强，让川普政府有理由宣布制造业衰退已经结束。那么川普的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叫纳瓦罗是个经济学家啊，那他甚至扬言啊，纳瓦罗甚至扬言制造业 PMI 指数54不是终点啊，而是新一轮增长的起点。那问题来了，这个调查数据反映出来的繁荣景象和美国企业实际面临的经营环境并不一致，为什么？那很多参与供应管理协会调查的企业普遍反映，那么当前最大困扰，对企业来说最大的困扰是什么？高度不确定性。谁不确定？川普政府啊。那么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啊，供应链中断以及运输成本增加正在持续的冲击制造业啊。那么一家电气设备制造商说，由于客户不接受涨价，所以他们整个的电气设备行业开始出现了恐慌情绪，因为发现原来他们不愿意接受涨价，那怎么办？我成本上去了。那与此同时，制造业投入成本仍然维持在高位啊，供应管理协会的价格指数已经接近了2021年到2022年通胀高峰期的水平。原材料、能源、运输成本都在涨啊，而且这些成本上升会不断的侵蚀企业的利润啊。更重要的是，当前制造业的数据改善并不意味着终端需求真正的增加。有不少经济学家分析说，最近几个月制造业活动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提前增加库存，它不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的。为什么？因为美国企业担心伊朗战争进一步的扩大，那伊朗战争一扩大，全球供应链会再次出现中断，所以他们就提前采购零部件，采购原材料，建立库存，防止出现供应链中断，以防不测。那这种现象会在短期之内推高订单，推高生产和运输数据，但是它不能够持续。标普全球首席商业经济学家叫克里斯威廉姆森指出，他说表面上看美国制造业似乎正在全速运转，但是如果你深入分析数据，你就会发现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他说企业库存增加成为近期制造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因为企业库存增加，那一旦企业库存补充完成，因为库存你就是那么多的啊，那制造业增长就会放缓。这种矛盾同样体现在硬数据和调查数据之间的差别。企业调查显示制造业明显在扩张，但是真正反映生产状况的工业数据却没有出现同步的增长。如果美国制造业真的进入了持续繁荣的阶段，那么工业工厂的产出应该明显的上升。而且目前，但是呢，中国工厂、美国工厂产出比几个月前有所改善，但是整体水平仍然维持在几年前的水平，整体维持在几年前的水平，并没有出现大幅的甚至爆炸性的增长。而且就业市场更加谨慎啊，美国工厂的就业人数这个过去15个月其中有12个月是下降的，工厂的就业人数，这就意味着制造业企业订单和库存增加了，但是工厂并没有同步扩大招聘规模啊。那么你一直在强调，对于这个川普政府一直在强调要制造业回流，要恢复蓝领岗位，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信号，因为制造业真正的复苏，它不仅仅是订单增加，它也意味着投资增加，产能扩张。你投资增加，产能扩张，你一定会增加岗位，一定会增加就业。那目前美国制造业最明显的变化仍然是集中在库存跟订单层面，就业、产出、投资没有出现相应的突破。换句话说，美国制造业确实在改善，但是当前的表现更像是一场因为伊朗战争风险，因为供应链担忧，所以企业开始囤货，这三件事情推动阶段性的反弹，不是已经形成稳定的长期的扩张周期。这我们看着，所以未来几个月美国制造业是不是能够真正走出低迷，关键不在于企业囤了多少库存，而在于终端需求。终端需求看市场啊，是不是能够持续增长，以及伊朗战争、能源价格、全球供应链风险能不能逐步的缓解啊？只有当订单、产出和就业同步的持续增长，美国的制造业复苏才算真正的站稳了脚跟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我们就讲讲什么？我们讲讲这个美国制造业到底怎么样啊？好，我们来看讲讲第二个主题：中国高考人数连降两年背后的社会巨变。那么还有几天，中国的高考就到了。那么中国的高考将会决定数以千万中国学生的命运啊！按照中国教育部的安排，中国大多数的省市高考的时间是6月7号到6月8号。那实行新的高考模式的省市啊，它的高考会从6月7号延长到6月9号或者6月10号。那么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1290万啊，比去年减少了45万。去年比前年减少了7万，也就是说高考的人数连续两年下降，参加高考的人数啊，那么这个变化看起来有些反常，因为2026年高考对应的人口是2008年出生的人口啊，2008年中国出生的人口是1608万啊，那么1608万比2006年和2007年要高。所以从人口数量来看，这个适龄高考生应该没有减少，反而应该有所增加。那问题来了，适龄高考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但是高考报名人数却连续两年下降啊？为什么？那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首先是高中生的生源结构发生了变化啊。2026年高考对应的是2023年的高中招生群体，就是2023年考高中升高中。2023年全国普通高生招生人数是多少？ 967.8 万，比上一年增加了20万。但是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少了30万。那么目前呢，高考报名统计不仅包括普通高中毕业生，也包括通过职教高考升学的中职学生。中国的学生升高中的时候，两个方向，一个是普通高中，一个是中等职业学生。那么这个就是走职业教育，这个直接直上考大学啊。那么现在中职招生人数，他也可以去考大学，通过中职啊。那么所以呢，过去几年呢，越来越多的中职学生没有选择升学升大学，而是直接就去工作了，直接进入就业市场，也就是说他中学毕业直接就业了。所以呢，职教高考的考生明显下降，所以呢，高考报名人数减少，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这第一个。第二个， 第二个原因是复读生人数下降。过去20年，中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高考复读产业啊，那么很多人呢就反复的刷题训练，重复的训练来提高他们高考的分数啊。那么复读生长期占这个高考人数当中的非常重要的比例，复读生。那么最近2年，这个中国的高考调整啊，调整考试呢越来越强调综合能力啊，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所以你单纯的靠刷题提分空间不大啊。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很多地方开始禁止公办高中收复读生啊，那复读呢就开始转向什么？转向民办学校，民办学校学费高，所以复读成本就上升。所以呢，而且你成功的概率下降，因为你刷题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涨分。这一头成本在上升，这一头的效果在下降，所以越来越多的复读生就越来越没有考好的学生放弃复读。所以有些地区显示这个复读生的人数至少下降了一半啊，至少下降三分之一，有的到了一半啊。那么这两个原因啊是技术性的原因，第三个原因才是真正的核心的原因。什么原因？大学文凭正在失去吸引力。2019年，中国大学的入学率第一次突破了50%，100个高考生，50个能够入学啊，能够上大学，它就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到了2024年，中国大学的入学率达到60%啊，大学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啊。那么与此同时，高校毕业生的数量也快速的增长。去年中国大学毕业生是1222万。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增加到1270万，如果你再加上留学生回国的毕业生，大学毕业生，那你进入中国就业市场的大学毕业生会超过1300万啊。那么快速增长的大学毕业生一头就撞上了中国经济的衰退，所以大学文凭对中国青年人的意义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呢，这个中国人信奉什么？知识改变命运啊，知识改变命运意味着你考上大学，你就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你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你原来的命运就不一样了，就改变了啊。你原来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农村，你就可以到城市里面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你就变成了城里人，你命运就被改变了。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大学毕业并不必然获得理想的工作，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要继续考公、考编、考研啊，而更多的毕业生进入外卖、快递、网约车等行业，还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处于失业或者半失业的状态，啃老一啃啃2-3年的有的是。那中国经济越来越恶劣，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甚至成为一个固化的观念。什么叫固化的观念？就是毕业即失业。那整个社会对学历价值的判断就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中职学生群体当中，这种变化更明显。因为对于很多低收入家庭来说，如果大学毕业后依然面临就业困难，那么你继续投入几年的时间，花那么多的钱去换一张不能给你带来就业岗位的大学文凭，就不是一个唯一的选择了，这个选择就并不合理。所以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直接就业，而不是继续参加职教高考或者进入大学。所以从表面上看，高考人数的下降是教育领域的变化，但是本质上它反映的是中国社会正在重新评估 持续低迷的经济环境带来的高考教育的回报率。那么过去20多年，中国政府持续的扩大大学招生规模，当初扩大大学招生规模的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中学生继续升学，推迟他们就业市场，进入就业市场，减少就业压力。当时政府的动机就是把大学变成蓄水池，先是扩大本科招生，再扩大研究生招生，结果大学生在校的规模上去了，经济却每况愈下。等到现在大学毕业生来到了1300万的规模，中国的失业情况已经连续恶化了3-4年的时间。过去3-4年时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处境就是活生生的教材，就业率不到30%，只有20%左右。这对正在选择未来路向的中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提供了非常现实的教材。所以高考报名人数连续2年下降，它不只是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它更是教育回报率下降、就业市场恶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从人口周期来看，未来8年，中国的中学毕业生它的总量仍然会持续上增长，因为人口仍然在上升的啊。会涨到什么时候呢？会涨到2034年，2034年达到最高点啊，人口的出生，人口出生的最高点是2034年。那么从2034年开始啊，那么人口就开始有个非常陡峭的下降。不过未来8年高考报名人数应该会持续下降，虽然他人这个高考就是中学毕业生的人数仍然在上升，但是报名高考的人数会持续下降。为什么？因为决定高考报名人数的因素，它不只是人口数量，而是大家对大学毕业就业的判断。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不改善，高考报名人数就不会好转，而且这会在某个时间点开始冲击中国大学的生存状况。中国大学它面临生存状况，因为2034年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人口悬崖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十年内中国的大学将出现大规模的裁员和倒闭潮。这并不困难，分析这个得到这个结果并不困难。这个局面是由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一个是人口状况，一个是经济形势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刘小亮，谢谢，祝王老师及团队节目越办越好，订阅早日破百万，谢谢啊。情绪回首37年前的今天，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也不知道以后自己的子孙将会错过什么，历史不能重来。 OK，情绪捐赠器官原本是一件有大爱的事情，但是中共的人体器官操作一出来就被污名化，真是做什么都不行，砸锅第一名，没有人污名化他。中共就是在买卖器官，中共就是在盗窃普通人的器官，没人污名化他，谁污名化他？捐赠器官在中国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中共盗取普通人器官的一个借口啊！没有人冤枉他，你看这个台湾这个案件你就知道，在中国这件事情，中国政府在帮忙掩盖这件事情啊。 情况我65年出生，1997年和2003年分别做了两次肾移植手术，09年来到意大利做血透析，至今我当年的肾源来自死囚，从医生到法医都要打点，也是一条产业链。看见没有啊？案例来了啊！情绪贝利这样敢说，这样敢于说真话，反抗强权的真正记者，中共国一个都找不到。OK， 情况坐标北京，中国反抗强权的记者，中国一个都找不到。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中国有大量的非常优秀的、非常有正义感、非常敢言的记者，有很多。只是你不在这个行业，你不知道啊。中国不是没有，中国有的啊。情况坐标北京，往年六四满大街戴红袖标的大爷大妈，今年不怎么看到了。财务紧张到连给大爷大妈训诫的洗衣液、卫生纸的钱都给不起了吗 ？OK。观点：今年的高考确实没什么热度，不知道是网信办有意压制，还是大家真的没以前那么关心了。反正呢，大家知道大学毕业也未必找到工作，那你那么热衷考大学干啥？这个逻辑是啥？理解吗？啊，我们是知识改变命运，对吧？我辛辛苦苦读完这些书，我至少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你现在你这份工作找不着，我去花这么多时间、精力、金钱干啥？这个逻辑上就不自洽了，这个圆就画不完了啊。观点，大家都不关心高考了，因为大家逐渐认识到学历再高也会找不到工作。观点，中国学历变现能力降低，导致学历贬值，时间和经济成本不成比例，让很多人对于大学学历祛魅啊。观点，大学生能力含金量快速下降，也是导致高考人数下降的重要原因。3000块找不到一个农民工，可是可以找到一个大学生。3000块找不到一个农民工，不可能吧？这个逻辑上不自洽啊。情绪不用3000，2800就行。我同事的儿子本科软件工程，毕业找不着工作，只能去干外贸。早八晚七，下班还得 TikTok 直播带货到12点，没有社保。大学毕业生，大学生接受3000块的岗位，或者接受2800的岗位，不是因为他认为他值这么多钱，而是他得先忍一下，理解吗？农民工，我一个月挣4000块、3000块，他接受这个岗位，不是因为他再忍一下。他在这个岗位上他可以干好多年，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拿农民工的工资跟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进行比较，这是没有常识，理解吗？大家完全是一个是萝卜一个青菜，根本没办法比啊！怎么比？你萝卜比萝卜，青菜比青菜，萝卜青菜没法比啊。观点，习近平使劲折腾，搞得那么多民企倒闭，那么整个市场岗位就不足，这是个硬约束，有一部分毕业生注定找不到岗位。那不仅仅是民营企业，还有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很多的啊，特别是那些高薪的外资企业啊。中国大学生的学历价值其实锚定的是经济开放程度，而经济开放程度其实是政治问题。中国家长最不在意就是政治问题，只会把小孩往极限里逼，殊不知这是最无用的努力。能力问题，其实讨论大学生能力问题一点意义都没有。为啥？原因很简单，大学生读大学有两个基本诉求或者基本定位，一个就是我要拿到一个叫什么一个专业上的资格，这个作为未来就业的一个凭证啊，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来到一个这个年纪，我要去学校里发展啊，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学习成长，这是两个不同的诉求。当然应该两个都要兼顾到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只兼顾到其一，没有兼顾到其二。那能力跟什么有关？能力跟第二个有关啊。那能力，如果你注重能力，那你要强调发展，那你就要提供多元化的培养跟专业的培养。专业的就是教育专业这个行业，中国的教育这个专业有进步吗？我跟你讲，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和孔夫子时代是没有区别的，中国在教育这个专业上没有任何的进步，还是在填鸭。这个填鸭从孔夫子到现在都在填鸭，所以你要求啥？你能要求啥？然后在习近平再来一个洗脑，然后再来一个钳制，还要举报，还要各种各样的举报啊！再搞一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政课的内容放在里头去，你搞啥？你想搞啥？你指望啥？你指望啥能力？从大学一进学校，先给你的脊梁骨打断啊，让你服从啊，你不能够不服从。你怎么去培养他的能力？你要求啥？所以这个问题，讨论大学生的能力的问题啊，作为一个就业的一个解释，这是不成立的。情况再过2年，外卖都没得送。我朋友以前是京东的外卖，他说上海累死累活送一单才给8毛，他气得回老家躺平了。情况我有一个广州的姐姐，她家里孩子现在正常应该是大一，她不愿意再读书，曾经还闹出自残和出格的行为，现在开始各地游走，就类似于 gap year 这种。之前我姐非常担心，我也有关注她的微信公众号，发现她其实是在找自己活着的理由和方法。现在的社会是会让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焦虑无所适从，但这不一定是坏事，能调整一个适合自己活着的状态也不错。很危险，哎，别不错，你不要把这是一个人的生命，啊，这是一个人的人生，这是一个生命，这也是个人生，啊，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要有更多的同理心，而不是这个上帝视角。观点，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很讨厌说这样提这样的问题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有1亿这个可能性，你为什么只问这个，其他为什么不问，理解吗？啊，那些年实际出生的人口其实没那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这种猜测，我没有任何的条件去给你这个答案。观点：当社会内卷，人工价值固定不变，铁板一块的时候，人们倾向于止损。一个廉价劳动力比一个受过教育有复杂技能的人成本低，产业链饱和，创新技术饱和，社会没有一个创新的基础，一切都是铁板一块，一切都是饱和。你说一下中国社会，现在我讲现在的中国社会有什么条件创新，你告诉我啊？你背后是有这个社会的什么基础产生创新？创新要有观念，有思想自由的环境，有制度性的环境，比如说知识产权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有产权制度的环境，比如说我要获得资本，我要产权制度环境， 有传统上的环境等等，中国没有一个是这样的呀。中国天上掉下来一个创新的条件吗？没有啊，凭什么创新？你说凭啥创新？我好不容易发明了一个东西，我们厂好不容易研制了一个新产品，我们刚上市一个星期之后，隔壁厂就有了。我这里辛辛苦苦投了几千万，别人一秒钟就抄走了，你创新干啥？你凭什么创新？理解吗？大学文凭应该是学习能力提升和思想境界提升，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和提升。在国内的教育呢，愚民的逻辑里继续封闭自我。我家孩子还两周就中考，我根本不关心结果。很多时候孩子是需要经历一些事情才能成长的，比如失败。失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那家长的责任是什么？家长的责任就是保护他，保护他，这是第一个，提供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托举他，帮助他成长。当然这背后是啥？背后就是爱呀。我为了让他成长，我看着他让他摔一跤，这不是教育啊，这是对教育的误解啊。你要想办法让他不要摔那一跤啊，他一定会摔跤，但是你站在旁边看着他摔那是另外一件事啊。记住，我们很多家长或者新派家长啊，什么快乐教育啊，什么称赞呐，这类的错误观念，这被这个毒鸡汤给害得不浅啊。乖的，美国经济靠着五角大楼的订单，靠着战争一路扩张，胡说，美国经济怎么靠着五角大楼扩张？那你显然是对美国经济有一个严重的误判。美国经济靠什么？美国经济靠美国老百姓的需求，理解吗？美国国内需求占到美国经济的60%到70%。所以美国五角大楼的订单那算啥？那它不值得一提啊。它是个产业，它能够带动美国的一些军工产业。但是和美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来说，那你是新华社的稿子看多了啊。乖点，美国经济多年来一直建立在危险的幻觉之上。我不大同意你的观点。美国经济怎么是在危险的幻觉之上？虚假繁荣？那不对，这个观点是不对的。美国经济哪来虚假繁荣？美国没有中国国家统计局，他哪来的虚假繁荣？理解吗？美国的繁荣是真实的，美国的繁荣是真实的，它建立在每一分钱的消费的基础上的啊。坐标湖南，很多公司都收到税务局的信息，要求按个税申报基数。缴纳社保，很多公司都是个税按照实际收入申报，社保按照最低缴纳，这样一来人员多的公司一年要多交100多万，而员工到手的工资还得减少，不知道有多少公司要关门啊！就是开始勒了啊，开始勒了啊！现在很多地方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原来单位也是按照最低标准来交的，那现在你按照真实的收入来交，那每个人的收入都要下降啊。实际上降低的是谁？实际上降低的是员工工资啊。情况，中共没底线，只有建立在权力上的利益交换，最终会走向灭亡。当年搞计划生育，我妈妈原本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就是我弟弟，可惜足月强行弄死了，这条命我给记上。 到时候一定连本带利要共产党还的。我爸爸总是无奈的说，要多一个孩子，你条件就没有现在的好。说实话，我并不认同，更多的是我父亲无奈的自我安慰。当然，他们有自己的苦衷，他们也是洗脑啊。计划生育为什么有人觉得成立，就有人是觉得啊，我家里要多个孩子的话，我们的生活条件就没那么好，理解吗？啊，所以有些人以这个为前提去给计划生育背书，但其实是对这件事情的理解错误啊。情绪当年计划生育也给我外婆留下了阴影，她现在老年痴呆，半夜老梦到当年政府抢走她第四个孩子的事，一直摇醒我外公说村委会来踹门了，村委会来踹门了，我们快走。真的是可怜啊。提问：以色列参与会把伊朗战争拖入更不确定的长期性吗？正更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第一个，伊朗战争本身就以色列推动的，没有以色列推动，这场战争不会爆发，不会发生，这第一个。第二个，以色列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时候，以色列刚开始的是不做声的啊。那现在呢，谈得比较近了，以色列就不干了。以色列就还是觉得要不削弱伊朗，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伊朗是个长期的对手。所以呢，他会做以色列很简单，他的动作很简单，他只要对黎巴嫩采取行动，这边谈判就会完蛋。所以为什么川普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骂脏话，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川普也知道内塔尼亚胡你在那里搞黎巴嫩，我这就谈不成。那现在到底会怎么样不好说，谁控制谁肯定不是，就是川普的行为符合以色列利益的时候，以色列会尽量的配合他。所以你看战争初期，川普说东，以色列不会说西的。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在整个伊朗战争过程当中，川普是被以色列控制的，否则战争怎么会爆发？所以你看到最后，不是之前不是说5月26号白宫自己的官员跑出来讲，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了，现在就等川普签字，我们就开始。川普不签字，为啥？那不就是以色列不让他签呗？你以为是啥？啊，他说我要考虑几天，考虑啥？川普又不是个考虑的人，川普就是张嘴就来的人啊，考虑啥？所以，以色列和川普之间的互动，没有人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他有不确定性，这没有错。但是不确定性，因为川普也面临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所以这件事情很复杂，哪件事情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不知道，没人知道啊，所以不好说。他会不会长期化，现在已经打了3个月了，还不够长期了吗？啊，观点：最近很多人关注加拿大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的消息，其实大家不需要过度焦虑，结合我在加拿大的体验来看，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临时居民大量减少，和美国逐渐脱钩，以及产业政策重构过程中短暂出现的阵痛。那么加拿大本地居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其实有增强的现象，希望能为大家解惑。 OK， 谢谢你啊，谢谢。情况：在山东某高中实习，发现教师这个职业在中国和说的根本不一样，在编的老师看不上外聘老师，老师内也有小团体，为了职称拉帮结派。教师这个群体，特别是中学教师，大概是中国最奇葩的一群人，因为他们非常的封闭，这个群体非常的封闭啊。 一个就是第一非常封闭，第二他们的工作环境工作状况长期稳定，今年教的跟去年教的一样，十年前跟现在教的是一样。我同学当老师，他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当他教了十年之后他都不用备课，然后呢里面就是这个网友说的对，拉帮结派啊。那如果那个校长是个色狼，那这就是乌烟瘴气，那一塌糊涂，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群教师，特别是中学教师这个群体非常特殊啊，没人研究这个，其实这很值得研究的一个社会学课题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